有传拜登愿意将支出法案金额减半，重塑声誉 ，Facebook 推主要企业品牌改名为元宇宙。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对抗中共经济胁迫的法案。美国税局查账门槛升至10,000，遭到质疑监视美国人。In and Out 汉堡连锁店拒绝强制令，同旧金山发生冲突。IMF 总裁陷世银丑闻，美方要求他变革维护机构诚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日星期四，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盛顿邮报10月19日报道说，拜登私下告知民主党议员，他很乐观地认为可以就一项 1.75 至 1.9 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计划达成协议，这个支出目标将会大大低于他最初设想的 3.5 万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计划。修订之后的计划包括很多重要的原始提案，譬如普及学前班、对绿色能源大量投资和扩大医疗保险福利，但细节仍然有可能发生变化。华盛顿邮报说，缩减开支的计划可能会削减左翼进步派青睐的几个项目，包括减少用于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资金，儿童税收抵免仅延长一年，以及减少带薪休假。这样表明，为了让温和派和进步派民主党议员都满意，拜登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已经大幅削减了他们庞大的支出计划。民主党领导人为这个支出计划和另外的 1.2 万亿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是10月31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每日简报当中表示，政府正在继续取得进展以达成协议。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曼钦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森尼玛表示，如果不大幅削减，他们不会支持拜登最初的 3.5 万亿支出计划。曼钦公开呼吁制定一项接近 1.5 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19号稍早，众议院进步派核心小组成员贾亚帕尔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说，因为之前拜登一直在制定一个介乎 1.9 到 2.2 万亿美元之间的计划，目前上未清楚众议院进步派是否会支持这项缩减支出计划。一些左翼人士敦促民主党领导人不要缩小支出计划的范围。最近连爆丑闻的 Facebook 计划改名并重塑品牌发展路线，最快在下个礼拜10月28日公布全新名称。而针对大科技公司，参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建议全面废除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所享有的联邦豁免权。据科技网站边缘创媒 The Verge 19号报道，朱克伯格预计在10月28号的年度公司大会上宣布公司改名的决定，新名可能叫元宇宙 Metaverse。 消息说，改名的目的可能是要将 Facebook 重新定位。在9月28日， Facebook 宣布投入$50,000,000，以实境计划和研究资金作为起点，五年内在欧洲雇用多达10,000个职位，来建造虚拟世界元宇宙 Metaverse 平台。朱克伯格曾经在7月份就表示过， Facebook 将会在未来几年里面会从社交媒体公司过渡到元宇宙公司。Facebook 改名的传闻传出之际，亦都正是 Facebook 试图摆脱丑闻之时。据报道，在吹哨人豪根揭露 Facebook 的内部文件，以及他在国会证词当中爆出爆炸性内幕之后，反垄断监管机构一直在试图分拆 Facebook。 10月19日，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和布朗都要求 Facebook 停止其稳定币试点项目。参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克罗布查表示，国会对大型科技公司越来越不耐烦，因为他们在这里不断抵制解决互联网平台带来的社会危害的立法。他建议两党议员应该考虑全面废除互联网公司根据1996年通讯规范法当中的第230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所享有的联邦豁免权。他说，今年是我们的大年，这样不仅仅是大公司和大公司的较量，这些都是真实的人， 咁樣關係到我哋嘅民主。除此之外，朱克伯格亦都係麻煩不斷。10月20日，朱克伯格被華盛頓特區總檢察長提出連帶起訴。哥倫比亞特區總檢察長卡爾拉森表示，佢提出咗一項動議，要求喺2018年12月提出嘅消費者保護訴訟當中增加朱克伯格為被告。訴訟當中指控 Facebook 喺其個人數據嘅私隱同安全方面誤導咗用戶。拉森嘅辦公室表示，呢個係美國監管機構首次喺投訴當中特別提到朱克伯格，而呢個亦都係針對呢一間社媒巨頭嘅一項新法律行動。一組跨黨派的美國議員推出了一項對抗中共經濟脅迫的新法案，這個法案要求成立一個高級別的跨部門工作組，對中共利用經濟措施推動地緣政治的做法作出回應。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貝拉、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華格納和一組跨黨派議員推出了名為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推動成立美國第一個應對中共對政府、企業、組織和個人日益加大的經濟脅迫的跨部門工作組。貝拉在一份新聞稿當中說，我們看到中共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脅迫性的經濟手段來懲罰那些在北京看來違反其利益政策的國家、民間實體和組織。隨著中共繼續用強制措施威脅我們在印太的夥伴以及美國的安全和經濟福祉，美國政府需要更好地看清北京的策略。新聞稿還指出，中共所採取的經濟脅迫的例子，譬如2010年中國的一艘漁船在有爭議的水域和日本海上保安船發生對峙之後，中共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要求美國總統成立一個反經濟脅迫工作組，並挑選一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來帶領，成員由美國相關部門和機構的助理部長級別的人組成。工作組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和實施美國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的戰略，監察和評估中國經濟脅迫造成的代價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促進跨部門之間的協調，以及同私營部門、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的信息共享，發布並定期更新中國經濟脅迫案件的公開清單。此外，這個法案要求工作組提交年度報告。美国在不少产品上严重依赖中国，随着近期供应链的问题爆发，著名主持人史蒂夫·希尔顿在节目当中呼吁与中共进行完全经济脱离。他说，我们不应该急于修复我们与中共的破碎供应链。他表示，中共的力量是建立在美国助力的经济基础上，现在是将他们拿走的时候了。与中共脱欧将工作带回美国，我们可能没有与中共交战，但他们肯定在这里与我们交战，让我们利用对敌贸易法立即与中共完全经济脱欧。在美国国税局要求银行报告超过600美元的金融交易提案，遭到众多金融机构和共和党人的反对之后，美国民主党籍国会议员19号达成协议，将申报金额提高到10,000美元。但共和党方面就说，修正之后的门槛仍然侵犯民众私隐，除非大家都不花钱。财政部长耶伦和参议院民主党人宣布，他们的新提案将会要求银行对每年存款或者提款超过10,000美元的账户向国税局报告。根据新版规定，提款总额超过10,000元会受到国税局加强检查，银行必须将账户持有人的现金流、汇入汇出整合资料交给国税局，让国税局锁定稽查目标。此前提案要求银行向国税局报告超过600美元的金融交易，提案遭到共和党和金融机构极力反对，理由是侵犯民众私隐。对于修正之后的新版规定，共和党国会议员亦都不接受。共和党籍参议员陶米19号在记者会上说，如果他们将门槛调高到10,000元，适用对象仍然几乎包括所有人，还有所有商家， 共和党籍爱达荷州联邦参议员克雷波表示，除非大家都不花钱，否则绝大多数民众的账户都将会成为检视的对象。金融机构组织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发表声明指出，不管查看账户的门槛是600元、1万元或者10万元，针对的对象都将会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以及小型商家。虽然民主党人表示只想让美国富人支付他们的税款，但专家说将这种权力交给美国政府是过度行为，不单止侵犯私隐，而且为金融机构带来不适当的成本，而且可能会导致国税局得出错误结论。广受欢迎的加州汉堡连锁店 In and Out 因为拒绝遵守旧金山规定，顾客在室内就餐之前要检查接种证明的要求，而导致 In and Out 在旧金山唯一一间餐厅暂时关闭。公司首席法律和商业官员温辛格在一份给华盛顿邮报的声明当中说，强迫我们的餐厅联营公司将顾客隔离成可得到服务的人和不可得到服务的人，无论是基于他们携带的文件定是任何其他原因，都是不合理的，是具有侵略性亦都是不安全的。目前因为拜登政府的强制令而导致公共和私营部门引发骚乱和解雇，而旧金山和纽约市一样都要求顾客在餐厅用餐之前必须提供接种证明，餐馆亦都被要求要检查接种卡片。温辛格说，旧金山市的做法太过分，目前抵制强制令已经在学区、体育联盟、警察部门、航空公司和医院展开。德州州长阿伯特近日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他决定与政府的强制令作斗争，他说必须站出来保护民众的自由，民众的身体应该自己做主。阿伯特今个月稍早发布了一项行政令，禁止德州任何实体包括私营企业强制接种。上个礼拜阿伯特对传媒说，我和德州的很多人交谈过，他们真的在这里哭，因为他们面临着一是失去工作，一是因为接种而损害自己的价值观和安全。10月20日，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接受新冠病毒例行检测，结果呈阳性。他说已经完成接种的马约卡斯症状轻微，目前正在家居办公，拜登未被列入密切接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艾娃卷入世界银行操纵数据的丑闻之后，10月20日，美国副财长艾迪耶摩告知参议员，为了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诚信，美国财政部将会要求乔治艾娃对必要的变革负起责任。艾迪耶摩20日在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我们不认为现在适合撤换 IMF 总裁，但我们在会议当中确实非常明确，并直接向总裁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采取必要变革，来确保吹哨者的权利获得保障，而且要维护机构诚信，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乔治艾娃被控2017年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期间不当施压世银员工，要求他们修改数据以提高中国在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当中的排名。而当时世界银行正在想让中共政府支持一项重大增资行动，但乔治艾娃强烈否认相关指控。 IMF 执行董事会上个礼拜亦都重申对乔治艾娃的信任，仲力挺他继续担任总裁职务。乔治艾娃上个礼拜告知路透社， IMF 管控健全，内部对吹哨者有完善保护，将会同员工携手强化 IMF 的信誉。美国副财长作出上述评论，亦都显示美国政府仍在继续施压乔治艾娃。上个礼拜，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 IMF 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就曾经要求两个机构采取有力行动，以保障数据诚信度和避免有人滥用职权。目前曾经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交第一份调查报告的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仍在持续调查，预料不久之后仲将会发布第二份调查报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